快哈，啊，已经是2021年，已经是第一个月，已经快要完了，啊，就像去年一样，时间就顺眼过去。那请我们每一位能够好好的来爱惜时间，爱惜光阴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荣耀上帝，让我们在教会里头也一样能够荣耀上帝，为上帝发光。感谢主，神带领我们 CCGM 在不断地往成立教会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，也因着疫情，可以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做各样的思考、计划和准备。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在建立未来教会的事务和财务的事工上。教会的事务和财务的事工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是事务和财务的事项并非教会成立非不可少的事。教会不可少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启示录里头的第2章跟第3章2章，那里手里拿着7个星和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耶稣基督，他查验的是各教会属灵上的缺失。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说：“我说，你说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追求属灵的事，才是成立教会当务之急。”但是原动力在哪里呢？我把我的 PowerPoint share 一下啊。大家看得见吗？严明看得见吗？
看得见。
谢谢。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，就是怜悯罪人，怜悯罪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感谢你啊，今天你在诗歌里面也提醒我们，主啊，你是怜悯人的主，主啊，你也要我们去怜悯别人，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给我们的怜悯，让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在传福音上面，满有你自己的同在，满有你自己给我们的原动力。谢谢你，感谢主，保守我们今天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求圣灵之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感谢主，这样的祈求祷告，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是教会历史上4个福音书中间最重要的一本书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这卷书证明了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，中文叫的基督，就是世人的救主。耶稣基督不但是在创世纪第3章18节、15节里头讲到女人的后裔的应验，也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应验，大卫的子孙，更是预言中童女怀孕生子，生的儿子。他来给万民带来救恩，是以马内利的应验。他所行的事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证明是弥赛亚的使命。但是，弥赛亚的使命并没有按当时许多人所期盼的方式来表现出来，就是挣脱罗马人的统治。他没有奉迎 宗教或者社会上精英的分子，相反的，他医治受排斥人的疾病，好像讨饭的人、长大麻风的人、患各样残疾的人、被鬼附着的人的。但是他所传的福音并不分贫富贵贱，并将阻碍进天国的障碍打破了。比如说法利赛人严严的守洁净的律法，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吃饭的时候不洗手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。天国是耶稣向世人每一个人的呼召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有一些人看到想跟随耶稣，也要想来得到一些什么好处，但是耶稣却严严地拒绝他们，明确地指出他们做门徒不能够基于名望、基于利益和财富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弥赛亚国度的来临不是带着军事的力量或者政治的势力，弥赛亚的使命乃是攻破撒旦在各个范畴的营垒，自然界的范畴、魔鬼界的范畴、疾病的范畴，更重要的是罪。要人因为认识弥赛亚，从内心真正的有悔改认罪。耶稣的使命不像人预期的样子，即使连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都不能够理解。他打发的门徒去问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在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蒙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福音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些出人意料的特质开始遭到当时宗教界跟权贵的阻力，法利赛人甚至于讲耶稣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退缩，事实上他以怜悯之心对待群众。耶稣对于那些群众的，在那群众人，还记得那个血漏的妇女吗？他在拥挤的群众中间想要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，但是他花了一生的钱来医治他的血漏都没有医好，但他一摸到耶稣他的血漏就觉得已经好了。耶稣回来跟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上帝的怜悯，耶稣基督的怜悯跟宗教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宗教领袖叫民众生活是雪上加霜，耶稣讲他们是这些人是能说不能行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。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对主的怜悯有很深刻的解释。那这一章叫做好，我们又叫好撒玛利亚人。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们如果有圣经，请你把它打开，因为比较长，我就没有去来把它写下来。我来念，各位来听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25节到37节，我来念各位听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这样行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个人要显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人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里，从 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以后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000的银子来，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，就对那个律法师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。夫子，我该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？这不是我们许多信了主的人，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我该做什么？我做的越多，好像我更越爱主。我该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？而且与永生连在一起，好像这个永生是可以用看得见的东西可以换取。我该做什么？该做什么？啊，耶稣没有说你该做什么，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说，哎，他这个律法师很，这个律法师是来考耶稣的，哎，结果耶稣反而考他。他说，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像爱自己。啊，这个律法师啊，很厉害，他很会推责任，很会推责任。他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这么好，我这么好，谁能配做我的邻舍？谁能配做我的邻舍？谁是我的邻舍？啊，耶稣马上就用了一个比喻，很有意思的比喻啊，说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走到路上被强盗来抢，他把衣服都脱光了，打了个半死放在地上。那很有这个很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在说有一个人是祭司从那里经过去，另外一个是利未人，这两个人都是利未人。不要忘记，利未人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当初是老师，是教律法的。这些人都懂得律法，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神你、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爱邻舍如自己。他们都懂，都会背，但是他们却经过那里，看到那个人就完全不顾，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过去。哎，但是这个地方讲到，这个很讽刺的是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非犹太人，他的血统，所以犹太人是完全瞧不起他们。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边说，他却动了慈心。慈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，就是怜悯的意思。他动了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。耶稣说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人的手里的邻舍？这个律法师说，就是怜悯他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去行吧，照样去行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怜悯是无私爱心的，爱心为出发点，无私的爱心，或者是说 agape 的爱心，完全无私的爱心，像上帝爱我们一样，爱我们这些罪人一样，他无私的爱心。怜悯是没有条件，完全没有条件。上帝拯救我，拯救你，不是因为我们好的缘故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还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说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司。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的第九节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把这个已经写在这个 PowerPoint 上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第九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关税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：‘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司。’”这个话的意思，你且去揣摩。我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这边讲到是对马太讲。先说一下马太。我们晓得马太是一个税吏，是个税吏。税吏对犹太人来讲，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在抗战的时候讲到的是汉奸。他是帮这个罗马人来收税的。所以他在一个很好的这个交通要道，设立一个办公室，就在过路的人就拿钱，过路人拿钱。所以他一定有两个袋子，一个袋子是给罗马政府，另外一个袋子是给自己，这个税吏。但是耶稣来了以后，上前来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来跟从，你跟从我来。”那其实在英文里头没有你，也没有来，都没有这个字，只有两个字。Follow me， 很简单 ，Follow me。很多的神学家在这边也有一些的解释，说这个马太早就已经听说到耶稣的情形，我们不晓得，因为这圣经里面没有讲，我们不晓得。总而言之，耶稣经过那里，也经过那里，就跟他讲说 ：“Follow me，Follow me，Follow me。”下面说，马太就起来跟从耶稣。就起来跟从耶稣，很有意思啊！意思就是说，他根本没有思想，没有想一想，我要不要跟从他？哎，他马上起来跟从他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马太坐在一个一定是交通繁忙的一个路旁边，来那个地方可以收税，收很多钱。如果他今天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下一秒钟就有一个人坐在那个里头，就占据那个，那是个肥缺啊，一个肥缺。但是马太如果他后悔，他就回不去了，所以他是义无反顾，马上立刻就跟从他。那他下面讲，他就到耶稣到他家里去坐席。其实路加福音这个故事哈，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都讲。路加福音怎么说呢？路加福音说是到他家里去大摆筵席，到耶稣请他家大摆筵席。他请了什么人呢？这边讲请了税吏啊，这个英文是有多数的，有 s 啊，这个税吏还有罪人，所以这两种人。当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，我就在听到这个地方在思想，税吏对犹太人讲已经是罪人，为什么这边还要加一个罪人？税吏和罪人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啊？我想想了以后，我才想到一点，马太在那里收钱，如果没有人保护，没有警察保护，没有罗马人保护，没有人保护他的话，他那个钱人家要抢他的，一定是有人抢他的。谁来抢他？当然是流氓来抢他。所以说，马太也一定做一样事情，就跟一批流氓，大概大一点的流氓讲：“我每个月给你钱，你保护我。”这一批人就是罪人。这一批人是罪人，这一批人是社会上的一些地痞、一些流氓，这些人来跟耶稣一同坐席，记住，一同坐席。 而且法利赛人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？你们的先生，这个先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先生是律法的老师，或者是对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圣经的老师，圣经的老师，你们的先生，这些人，这些人怎么可以跟社会上的流氓地痞跟这些人在一起做？怎么可能跟这些人在一起？所以要把这个想在心里，耶稣是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坐在，你看看这个图哈，这些人都是当地社会上的一些流氓，包括祭司，包括这个税吏，跟他们在一起吃饭。显然，马太是真正的悔改的人，他看到了耶稣，他恨不得他所有旁边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，所以把他们立刻找来，立刻找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的心吗？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，我们有那么迫切的心，把我们周围的我的朋友，我所认识的朋友，当然最重要是我的家人，都找来，赶快找来，认识耶稣。这是马太的心态，马太的心态，马太的心态。耶稣在紧接着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下面啊，是讲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故事，讲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就特别讲了一句话，讲到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上，也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头。旧皮袋里没有人把它放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特别是讲到禁食的故事，就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节哈，九章十四节以后讲到禁食，他们问耶稣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？我们一个礼拜禁食两天，那么虔诚，你怎么不禁食？”耶稣说：“耶稣在的时候，他们要禁食干什么？到耶稣走了以后才需要禁食。”这是一个新的观念，所以说耶稣才会说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法利赛人，我们这边看到的法利赛人或者文士，是那个旧的衣服，耶稣来了以后有一个崭新的做法。那这些旧的人是远离税吏跟法利赛人，觉得我很清白，觉得我很高尚，但是耶稣呢，自己是完全无罪的人，且是跟这些税吏跟罪人紧紧的坐在一起，不但紧紧的坐在一起，更是有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吃饭。所以耶稣才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然后下面请接着说，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，而且我们都是病人，我们只是自己不晓得自己是病人而已。接着耶稣讲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司。还记得我们上面那个故事吗？上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？最后耶稣说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那个律法师说，是就是那个撒玛利亚，那个人才是怜悯他，怜悯他。我这边要问一下，谁是罪人的邻舍？就是怜悯罪人的主耶稣，他情愿来到这个全是罪人的世界，做罪人的邻舍。上帝因为怜悯人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因为他喜爱怜悯，怜悯是上帝的本性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因为怜悯罪人，去亲近罪人，因为他喜爱怜悯。耶稣是怜悯的主，怜悯本是神的属性之一，怜悯就是爱。耶和华告诉摩西，他的名字叫做亚威。那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我是， 或者英文放翻译说 I am who I am， 我是。啊，在犹太人犹太在以色列文犹太文呢是四个字母 ，tetrapariton， 就是 YHWH， 就把它叫做亚威，或者我们叫做耶和华，也就是那能够决定自己存在的神，永存的神，宣告自己的主权，他是那位有位格的神。是那一位可以用名字称呼出来的神。后来当神向摩西宣告他自己名字的时候，宣告神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他对他神怎么说？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怜悯是上帝的个性，上帝救恩的原动力就是怜悯。我再强调一点，上帝救恩的原动力就是怜悯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八福里头的第五福讲到怜悯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蒙怜悯。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,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。 怜悯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怜悯是一种特别双重的福分，双重的福分，包括怜悯人跟蒙怜悯的人都是一种福气。怜悯乃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，蒙怜悯则是得着我们不当得的。在这个地方主教导我们，我们若怜悯人，主就怜悯我们，特别是将来在他审判台前怜悯我们。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这么说，怜悯本是向审判夸口，告诉我们一样事情，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，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就不被审判，我们向审判夸口。我们每天在我们这个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完的时候，我们被主导文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上帝怜悯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怜悯人，要怜悯人。我们前面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间，那个法利赛那个律法师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讲述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间说，那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那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怎么说？你照着去行嘛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照着去行，你就得到了永生。言下之意，怜悯的行为就是爱神爱人，也得以承受永生。神不是向人要什么，神是要甘心给人，他甘心给人，对人存怜悯的心。怜悯的心比遵守宗教礼仪更蒙神喜悦。我不喜爱祭司，不喜爱祭司。祭司是宗教的礼仪，是人为神做事，人来供给上帝的需要。宗教的观念就是人要做什么事情，人要向神献什么东西，这种的观念和神的心意正好相反，正好相反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燔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。怜悯是神给人，祭祀是人给神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神喜欢供给人，为人做事，而不喜欢出于人的供给和做事。真实蒙神喜悦的侍奉是向神，是由神发起的，不是我们人自己的热心。我在强调这一点，真实蒙神喜悦的侍奉是由神发起的，绝非自己的热心。同样的，我们每日的读经，读经当然是好的，我们可不可能 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以后，我读完了今天的进度就交差了。我有过这个样子，我曾经心里面真的有过这样。神要我们读到心里去，而不喜欢我们交差如祭祀。全能的神一无所缺，一无所缺，他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给什么，他只一心一意的要把他丰盛向人倾倒出来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这样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头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。神要把他一切的丰盛给我们，给我们。我喜悦怜悯，不喜悦祭司。耶稣是对人怜悯，耶稣说我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下面一段，在下面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今天我们的这个时期也带我们也讲了这一段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的疾病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，因为他们流离 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。耶稣来地上主要的是教训神国的道理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他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耶稣带有权柄医治各样的疾病，是证明他的权柄，证明他的权柄。他看见许多人，记住那个人，把那个人放大，他看到的是许多的人，许多的人，他就怜悯他。他用疾来医治疾病赶鬼，来表现他的怜悯，他的怜悯。耶稣遇到邪恶和反对的攻击，并没有使他变得很冷酷，像我们人一样，我受到很多的委屈，我变成了很冷酷。他没有，相反的，在这些事中间，最突出的描述就是他的怜悯。在耶稣整个侍奉中，他由始至终对群众都是怀着怜悯的情，他与罪人在一起，使他们得听他的信息，他伸手触摸死人和患病人。耶稣深深知道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有同理的心。啊，昨天如果各位也上网看到傅芬华的姐妹她所讲的抑郁之多少，她也特别讲到对那些患抑郁病的人要有同理的心，就是有怜悯的心。怜悯的心不是从上到下，怜悯的心是无私的，是完全是平等，其实是上帝用他的大爱来怜悯了我。耶稣的怜悯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食物的课程，我们看见周围的人需要的时候，要打开自己的心去感受他们所感受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就停止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接触他们，看看怎么样利用有机会把天国的福音的医治带给他们，满足他们内心的需要。社会上有太多需要被医心中医治的，其实福音不只是灵魂的医治，也是心灵肉体的医治。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来医治人的肉体情绪或心理的问题，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要交账，这是关乎他们永恒的命运。假如我们不从永恒的观点来出发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怜悯就算不得什么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态，我们从永恒的观点来出发。这边也讲到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困苦流离，或者是困苦无助，困苦无助。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这么说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干渴并非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些困苦流离的人是谁呢？都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 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福音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下面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借着改用另外一个比喻，从困苦流离的羊改为大量要亟待收割的庄稼。虽然比喻改变了，但是意思是还是一样的。在那么多的迷失的羊，这些羊都是什么？都是神在创世之前，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的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这么多时尚的灵魂，就好像要收的庄稼，做工的人少，多么的让人心急啊！多么的让人心急啊！人原都是属羊，属于神的羊，但是因为不认识神，以至于流离失所。人都好像他的庄稼，因为缺少工人，所以不能够收割。所以这边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。你们当求，我们应当常常的在主的面前求他。求他，跟他祷告，主啊，是我吗？你差遣我去，是我。谁是那些困苦无助的灵舍呢？谁是那许许多多时尚灵魂者的灵舍呢？是怜悯他。耶稣说，你们照样行吧，你们照样行。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怜悯的心？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怜悯的心？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么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怜悯？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怜悯？得到这个怜悯，注意啊，我们等等等来，我们来，这个是一个这个动词，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，它表示是一种 repeat， 是一种 repetitive， 是一种重复的，是一种习惯性的，是继续不断的动作。我们这个继续不断的动作是什么呢？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到施恩宝座前。大家还记得耶稣在钉十字架上，在最后，在这个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，突然大地黑暗，然后那个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两半。在裂开两半之前，大祭司必须每年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，自己亲自的进到至圣所里头去，而且他的衣服的底下、裙子底下还有铃铛，身上还绑了一个绳子在身上。如果他自己有犯罪，进去以后就被神击杀而死。所以你把他没有铃铛声音，你把他拖出来。这个人一年一次，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随时的，而且没有害怕的。不像那个回去了以后会被击打而死，没有的，是完全坦然无惧。什么叫坦然？我心里坦诚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过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的罪，所以我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施恩宝座前。这个得到怜悯，这个样子才能够得到怜悯，这是我们得到怜悯的方式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一个基督徒天天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在主的面前有祷告，有读经，有默想，这是我们天天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天天的面前。当一个基督徒天天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他一定会关心教会的祷告会和查经聚会，因为他有怜悯的心为万人祷告，更有想要认识神，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神的话，出于怜悯的心，他怜悯了我们，他也让我们要去怜悯别人。这个怜悯向审判夸口，向审判夸口。最后我讲几句话，我们成立教会的原动力在哪里？在开始的时候我就问到这个问题，我们成立教会的原动力在哪里？是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这一批不配的人，要我们去怜悯弟兄姐妹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同心的和气的搭配服侍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也要 用怜悯的心去传广传福音，这是教会的见证，是教会的使命。我们教会现在有四位弟兄姐妹在开始上这个三元布道的训练，在三元布道训练中间告诉学员什么？告诉一句话，我跟各位分享。他这么说，他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一颗敏锐的心去分享基督的热忱。热忱这个字的英文就是 compassion， 就是怜悯的意思。我们要分享耶稣的怜悯，以至于可以每日为主做见证。这是教会存在的使命，就是宣讲福音，叫人因为信基督而得永生。这是教会，这是教会必须做的事情，必须做的事情。戴德森在中国传教的时候，生活非常的艰苦，非常的艰苦。他从来没有为缺乏生活费而忧愁过，从来没有。他从来没有为，因为觉得生活，他常常有，常常有。怎么搞的？这个差会从英国没有寄钱来，他常常有。常常有，但是他在去中国之前，他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就不断的操练信心的功课。他从来不开口，没有人来，固定的钱来没有来，他不会写信说，哎，对不起，钱没有了，要寄给我，没有。他是学习信心的功课，看神带领。这也是我们的教会，这也是我们的教会。戴德森这么说，神的事情，神一定会供应。实际上他遇到了许多神在最后 last minute 最后的时刻来得到神的供应。我们是基督的教会，我们是靠自己呢，还是靠上帝？让我们都有一颗怜悯的心，从上帝而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把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先怜悯了我们，你要我们去怜悯人，来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。主啊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刻，在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刻，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当走的方向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怜悯，让我们有怜悯的心，能够去爱这个世界。谢谢主，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